这个圣经第一章创世纪说，上帝用语言创立世界，用了七天把世界创完了，这可能吗？一开始所有不信基督教的人看了这一章以后都觉得是胡说八道，但你一开始觉得胡说八道没关系，你一辈子去看这一章，每天都要看这一章，背这一章，体会这一章，学习这一章，一定要体会和学习。大家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学习就是你自己永远是个虚心的小学生，自己没思想，然后把对方那个东西看成是必须学和必须习的东西，带着这种态度叫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完了以后行，创世纪成为不变的真理。如果有进化论者说原来我们的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你就开始反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是上帝造的，不可能是进化的。中国人思维方式长期来是这样，我以为中国人要真正要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人，今天这个因为这个五四开始启蒙，到今天这个启蒙并没有完成，大家都知道，我不用说的太明显，大家都明白。当然，你叫那些种地的老百姓闲下来思索这些问题，我以为对他们太苛求了。可是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同学们，人文社会科学系的学生们，仍然不能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们的教育彻底的失败了。我们的人文教育的最终目的，我以为叫活跃思想。活跃思想，思想一活跃才有文化，才有创造力。思想一活跃才能创造知识，才能更新知识，才能更好的活用知识。思想死板就完了。所以首先是思想活跃。老师在这授课，目的也是为了活跃各位的思想。你只要跟着我思想了，你接受不接受我的观点真的无所谓。我并没有说我说的是真理，谁也不能说谁就是真理的化身，但是谁都应该自觉地为追求真理而说话而行动，这样才行。自己最起码相信自己是追求真理的，真理得到没得没得到，这是个过程，也许一辈子都得不到，但是我们得追求。这首先需要思想活跃，需要摆脱专制主义的束缚。还有一些学者到了二十世纪，鉴于东方的像苏联的斯大林，前面是列宁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顺便说一下，西方人从来在政治上没有把俄罗斯，现在叫俄罗斯，以前有一段时间叫苏联，就是苏维埃列宁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一共15个加盟共和国，这叫苏联。苏联从来没有被西方人看成是西方国家，都把它看成是东方国家。那我们也从来没有把俄罗斯看成是东方国家，我们把它看成是西方国家。这样一来，俄罗斯就夹在东西方之间，谁也不把它看成是自己人。实际上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应该把俄罗斯划成一个州，跟欧洲并列，在文化传统上在地理上都比较合适。鉴于斯大林的专制，关于斯大林的专制在我们国家的正式出版物上对斯大林是怎么胡作非为的，各位都知道吧？你只要你查一下，在电脑上查一下斯大林，你查一下斯大林的书，在中国正式出版的，由中宣部审查的肯定是出版的，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令人目瞪口呆，他的所作所为，他犯下的罪行，我以为绝不亚于他西边的另外一个专制狂人。他也曾经一下子埋葬了，坑埋了20000多不听他话的波兰人。这个事到90年代他挖出来20000多的万人坑。他曾经在40年代初期撇开东欧其他一些人的利益，跟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进攻条约，跟法西斯沆瀣一气。而我们在今天看来，苏联是反法西斯的战士，可不知道就在几年前， 以牺牲其他东欧小国家的利益而跟希特勒签订秘密条约，这就让另外的历史的事儿，你们自己可以去以后慢慢去了解这段历史。鉴于苏联专制主义达到了人类历史上耸人听闻的程度，所以有好多人，有西方人来研究东方的专制主义在苏联的一些表现，到底是怎么回事，进行表现。所以大家知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20世纪初期名声不错，名声很好，以至于在30年代，大家谁追求共产主义是一种时髦，跟自由恋爱一样，属于时髦。这个大家都在学现代文学史都学过了，是不是？叫革命加恋爱是30年代的时髦。今天共产主义的名声怎样？不用我说。我说在中国，当然更是在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名声怎么样？但这无妨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那另外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受西方受俄罗斯的拖累。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种体制，从理论到实践，全部被败坏掉了，都是俄罗斯人干的。这个关于东方的专制主义，甚至旅居美国的有一个学者叫魏特夫，写过一本书叫《东方专制主义》，很厚很厚，大概70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的后头参考书目上列了。他分析东方专制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从古代一直到现在怎么起源发展的，分析了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种种所作所为。这个书在80年代思想比较解放的时候出版的，后来出版了以后，社科出版社赶紧做了补救措施，又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东方专制主义批判》，是中国学者写的，批判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的一本专著，大家可以拿着去看。其实关于这一点，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理论，连马克思，就是我们共产党所信奉的导师，也很喜欢用这个词儿，在他的著作当中经常用东方专制主义，就是这个词儿作为一个学术用语具有相当的涵盖性，具有相当的学术性，并不存在，我以为并不存在政治上的偏见问题，事实总归是事实，怎么隐瞒都隐瞒不了。慢慢的，到底这个怎么回事，近现在怎么回事，现代人正在研究，将来的人会继续研究，总有一天，就像秦始皇干了什么，刘邦干了什么，康熙帝干了什么，慢慢的大家都会弄清楚。实际上现在好多人弄清楚了，但是不能叫别人都知道他弄清楚，这个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刚才提到马克思在他的著作当中使用东方专制主义，大家知道，因为马克思在长期以来他是个反专制的斗士，因为当时他那种思想是一个极端思想，是不被欧洲的正统所接纳的思想，比如说马克思的反宗教、反现存体制，以及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现存国家机器，这种是危害社会的思想。你想，宣称用暴力革命推翻现有的国家机器，这种做法完全是一个跟法治社会背道而驰的行为，无论以什么理由而使用暴力，都是为文明人所不能该采取的行为，因为这已经不是奴隶社会、原始社会，什么都用武力说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就没有道理可讲，什么都靠枪杆子说话，谁有枪杆子谁就掌握着其他人的生死大权，这个社会简直太可怕了，连动物世界都不如，动物蚂蚁跟蜜蜂还知道合作，合着大家都有个蚁王、有个蜂王团结在他周围互相分工，人类如果谁有枪杆子谁就可以治理谁，大家可以想象，谁有了枪杆子谁人多，谁就可以割那些少数人的命啊。 就是像日本的一个小说叫做《闯入者》所写的那样，啊，九个人男女老少半夜三更闯到了一家一个单身住户人那里敲开门，说这房子是我的，是我们的。哎，什么理由？举手表决是，我们这九个人都以为这房子是我们的，你一个人以为是你的，不成，因为多数说了算，你是少数，少数服从多数。举手表决，行，今天我们住在这儿，明天再举手表决，请你把工资全交出来供我们使用。明天再举手表决，请你出去。如果反抗，好，这九个人一起动手，痛打一顿。你瞧，这叫什么社会？大家想想，以前我们所作所为是什么呢？以前我们所干的是什么事呢？以前农民起义所干的又是什么事呢？你家有钱了，别人家没有，别人家眼红，凭什么你有钱？于是我就抢，而且这阵有时还有理论和主义，什么什么主义，而且这个主义从西方来的，而且这个主义还用了40多卷的书来详细加以论证的。好，行，明火之仗，何谓明火之仗？这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看着谁家富了，完也集中去抢，今天法律容许吧？不容许的。所以这种主义在当时当然遭到全世界各国的封杀，是可以理解的。全世界各国都在封杀共产主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比如说在日本，到1935年，共产党基本是被赶尽杀绝。国民党在1934年长征的时候，基本上把共产党还剩了几万人了，差不多赶尽杀绝。但是后来因为日本人来了，种种原因。所以现在今天的共产党跟原来共产党我就不一样，今天共产党不讲阶级斗争，讲和谐，讲和谐是对的，但是必须是真正的和谐，建立在社会公平基础上，建立在民主自由平等的基础上的真正的和谐。不管怎么说，提倡和谐是对的，比提倡阶级斗争好，这是文明的，最起码对不对不保另外的事，是文明的，符合现代，符合人这种文明动物应该做的他的行为。这个马克思即使是这样，他当时在这种就是非就是怎么说的，作为一个反主流反社会，所以被德国驱逐到英国侨居，然后写作。当时欧洲虽然是还是言论自由，怎么说，虽然各国的皇帝啊，或者是这个总统啊，都挺强硬，都挺专制，但是还是自由。否则的话，马克思那些书文章根本没地方给他发，可以想象。所以在那种情况下，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的东方观对现在影响很大。马克思对东方怎么看法？比如马克思对印度，马克思对印度的一些看法非常精辟。我刚才讲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本身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它有时代的产物，但是马克思的有些话是绝对正确的，就是理论体系是理论体系，个别论断。比如说这个房子哗一下倒塌了，四川大地震来了，你说这个房子完全无用了吗？房子是无用了，但是砖头瓦块跟那些梁什么的拉出来还带使用，盖新房子没问题。谁样的说我们对一个思想家理论家不能全盘否定，说这个东西不行了，一钱不值，彻底扔在历史垃圾堆，不行的。所以对，就是在我们探讨东方学形成的过程当中，马克思是一家。因为我最近这几年在收集材料，想写一本中国的东方学这样的一本书。中国有东方学，但是中国却没有东方学这个学科，更没有东方学的意识。中国只有东方学，才能和西方的东方学并置。西方有东方学，中国是东方大国，为什么就没有东方学？但我们中国的东方学跟西方很不一样。研究印度的，研究埃及的，研究巴比伦的，研究日本的，研究东南亚的，研究中亚的，甚至研究藏学和蒙学的，这不就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东方学吗？为什么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为什么不应该有东方学呢？而且我们的东方学也矫正西方学的偏颇。不能叫西方学话语独断，是不是？叫他说什么东方是怎么就怎么着？我们应该以我们东方国家自己的研究东方的学问和自己的声音。学术是一种话语权利， 他借着知识的强力，而在世界上，在整个文化当中，在世界的话语传承格局当中，占有他的地位。我们再讲东方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也可以改为东方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在他的，因为马克思是经济学家，在他的经济学研究当中，特别是在经济史和东西方比较经济研究当中常用的一个概念。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亚洲的生产方式。关于这个问题，已经都我们国家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所以我们国家对他的研究很多了。早在80年代，已经出了2卷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集》，这个大家一查，亚细亚生产方式都可以查到。啊，这样的文章更多了。直到今天，研究马克思的主义仍然是一个一门中国式的学问。啊，跟意识形态密切不可分的一门学问。所以对这个问题，大家因为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简单的说几句。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跟西方进行对比，总结出这种生产方式。他把生产方式分为这种几种类型：第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啊，现在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第二是古典的生产方式；第三是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然后还有未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样几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并且据此划分不同的社会形态。这个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典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是在不断的比较当中总结其特点的。那么首先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农业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是一个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农业、手工业是密不可分的。在这种社会当中，工业、手工业不独立，以家庭作坊的方式满足农业社会基本成员的需要。也就是说，自己生产的有关产品仅仅是服务于农业，并没有把它市场化，因此也没有像西方那样单独延伸出一个专门生产工具的。而且这种工具并非完全用于农业生产的，就工具论工具的，并且把工具市场化、产业化、经济化的，那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了。我们在这儿是一切为了农业生产服务，因此生产农业生产的用工具材料的都是农业生产者自身。就是我是农民，但我生产我的犁具，我生产我的种子，当然我养我的牛，但是我绝不考虑到专门生产一种拖拉机或更先进的东西，因为农民所能生产的就是这些东西，生产资料的自给自足。商业也是长期以来是农业的一个补充，农业社会的一个补充，所以在东方社会长期以来抑制商业的发展，重农轻商。